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5月2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的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限制中国生产视频监控系统的海康威视购买美国技术。纽约时报说，美国政府的计划相当于把海康威视列入黑名单，也是特朗普政府第一次以参与监控和拘押大多为穆斯林的维吾尔人的活动为理由而惩罚中国公司。海康威视是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监控产品厂商之一，如果被美国列入黑名单，任何向海康威视出售零部件的美国公司必须先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获得批准后方可销售。纽约时报说，美国政府可能在今后数周内做出决定。在中国的股市上，海康威视的股票星期三下跌了 5% 左右，接近跌停的最低线。中国外交部星期三说，中国反对美国污蔑中国公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敦促美国为中国公司提供公平和非歧视的环境。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中，大约3/4的公司受到美中贸易战的负面影响，40%的公司考虑或已经将生产制造设施转移到中国境外。北京的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星期三公布了美国跟中国相互大幅度加征关税之后，对大约250个成员进行调查的结果。调查结果显示，1/3的美国公司推迟或取消扩大投资的计划，1/3的美国公司越来越注重为中国消费者生产产品而不是出口。美国商务部周二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立式金属文件柜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双反调查。如果商务部确认存在倾销及不公平补贴，国际贸易委员会也确定这些行为对美国生产者造成损害，商务部将对中国进口立式金属文件柜征收反倾销税以及反补贴税。国际贸易委员会将于6月14日或之前做出初步决定。美国去年从中国进口了价值为4520万美元的立式金属文件柜。中国驻美国大使指责美国的谈判官员经常在即将达成部分协议的最后一刻退出，并表示中国对重启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持不着急的态度，但是与美国谈判达成协议的大门仍然敞开。中国驻美大使崔新凯星期二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中国仍然愿意继续与美国同行谈判，争取达成协议，但是批评说美国不止一次在达成部分贸易后第二天就改变主意。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星期一5月20号在日内瓦举行，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阿扎尔在开幕当天呼吁中国允许台湾取得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身份。阿扎尔在会场外受访时说，美国支持台湾成为世卫大会观察员，台湾过去即曾以此身份参加世卫大会。他在发言中说，对台湾再度未能如2008年到2016年一样以观察员身份获邀与会感到遗憾。擅自闯入美国总统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的中国女子张雨静周二向法庭表示，她希望解雇她的辩护律师，自己为自己辩护。她被控擅自闯入和向联邦执法人员说谎，此前她向法庭表示要进行无罪抗辩。周二她在听证会上表示要自己为自己辩护，尽管法官一再劝他依靠律师来辩护，并表示他可以更换辩护律师，可是他都拒绝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8课第二讲。
在上一节课里，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俩在纽约市听音乐会，在音乐厅里他们碰到了 Richard 的妹妹 Susan 和他的朋友 Harry。 在他们盛情的邀请下，Richard 和 Marilyn 在音乐会结束后和他们一起去参加了一个聚会。
今天的课文呢，就是讲 Richard 和 Marilyn 在聚会上以及聚会之后的活动。我们现在先把大意跟大家说一下。
Richard 和 Marilyn 到了 party 以后，发现有很多人他们都不认识。
在一家艺术杂志做图片编辑的 Robert 很高兴遇见做摄影记者的 Richard，同他谈起来在摄影中心举办的图片展览。
Richard 和 Marilyn 到很晚才离开 party， 搭公共汽车回家，在车上已经没有什么乘客了。
Richard 和 Marilyn 听了音乐会又参加了聚会，都感觉有点累了。
Richard 和 Marilyn 原来想要单独在一起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结果却没有实现。不过 Richard 在公共汽车上忽然意识到，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刻，他和 Marilyn 终于两个人单独在一起了。只不过他们没有像原先计划的那样坐在餐厅里，而是坐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
下面我们先听一遍课文的英文全文，我们在听完全文之后还要和大家一起把课文分段来听，并且把课文逐句翻译成中文，同时呢还要讲解课文里一些有用的词汇和习惯用语。
好，肖华，那么在听课文以前，我们是不是先来讲几个有用的单词呢？
好， beg， B-E-G， beg， 要求祈求。
exhibit， E-X-H-I-B-I-T， exhibit，展览，展品。
Escape， E-S-C-A-P-E， Escape， 逃跑，逃脱。
下面请听课文的全文。
Judy, Robert, Anne, and Tom. This is my sister-in-law, Marilyn. She's married to my brother, Richard. He's over there.By the food table.
Hi, how do you do? Robert, Judy. I'm sorry, I'll never remember all your names.
Oh, that's all right. Learning a lot of new names is never easy. It's nice to meet some of Susan's family. She talks about you all the time.
Richard and I went to hear a concert. We didn't know Susan and Harry would be there too.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Hi, everybody.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And this is...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Richard, you'll have to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 I just saw Kathy, and I want Marilyn to meet her.
See you later, Richard.
Kathy, wait a minute.
Susan tells me you're a photographer, Richard. I'm the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Have you seen the exhibit at the Photography Center?Oh, by the way, my name is Robert.
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Yep, I'm headed that way.
Good. Marilyn, after you.
The bus is almost empty. Do you want to sit here?
That's fine. Well...I think we escaped.
Escaped is the right word. That party might go on all night. Can you believe it? Susan and Harry wanted us to go dancing. I can hardly stand up. I'm so tired.
It's almost midnight.
Yes, but the dance clubs in the city are just getting started. You didn't want to go dancing, did you?
Oh, no. Not really. Remember the concert?
The concert?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I know. But remember, at the concert, we were talking about our plans for the evening.
That's right. Weren't we planning a quiet evening with just the two of us?
something like that.
It didn't quite happen like that.
Not yet.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Oh, thank you, driver. I get off here.
Not until right now. You see, here we are. Just the two of us, riding the midnight bus to Riverdale.
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好，整个课文听完了，接下来我们分段听。我们在每一句的英文后面加上中文翻译，听完一整段之后，我们再讲解。现在听第一段。
Judy, Robert, Anne, and Tom. This is my sister-in-law, Marilyn. She's married to my brother, Richard. He's over there, by the food table.
这是 Judy, Robert.Anne 和 Tom， 这是我嫂子 Marilyn， 我哥哥 Richard 的妻子。Richard 就在那边放吃的那张桌子旁边。
Hi, how do you do, Robert? Judy,
I'm sorry, I'll never remember all your names.
你们好 ，Robert, Judy。抱歉，我没法记住你们所有人的名字。
Oh, that's all right.Learning a lot of new names is never easy. It's nice to meet some of Susan's family. She talks about you all the time.
没关系，记住那么多新的名字可不容易。很高兴看到 Susan 家里的人，她经常谈到你们。
Richard and I went to hear a concert. We didn't know Susan and Harry would be there too.
Richard 和我去听音乐会，没想到 Susan 和 Harry 也在那里。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我硬拉他们跟我一起来的。
Sister-in-law 在这里是嫂子的意思，不过这个词也可以是弟妹。在英文里，哥哥或弟弟都是用 brother 这个词，那姐姐或妹妹也都是用 sister。同样的道理 ，brother-in-law 可以是姐夫，也可以是妹夫 ；aunt 可以是姑姑，也可以是姨。那 uncle 可以是叔叔，也可以是舅舅。
就是啊，这也许呢同东西方的文化不同有关系。中国的辈分被看得很重，七大姑八大姨都得分得清清楚楚。那西方呢，一般就没那么严格，知道大概的关系就行了。所以呢，在辈分方面。从中文翻译到英文反倒比较容易。 Susan 对朋友们说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Beg 意思是恳求祈求。 Beg for food 要饭。 Beggar 是乞丐，但是在这一句话里呢，如果翻译成我求他们和我们一起来的，还不如说我硬拉他们和我们一起来，这样说呢就更加贴切。下面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在这一段里 ，Richard 从放食品的桌子那里来参加这群朋友的交谈 ，Susan 则拉着 Marilyn 去认识自己的朋友 Kathy， 那 Richard 呢就和也在场的 Robert 交谈起来。
Hi everybody，
哎，大家好。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and this is
这是我先生 Richard， 这是。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Richard, you'll have to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 I just saw Kathy, and I want Marilyn to meet her.
这是我的一些好朋友。哎 ，Richard， 你得做自我介绍喽。我刚刚看见 Kathy， 我要 Marilyn 跟她见面。
See you later, Richard.
一会儿见 ，Richard.
Kathy, wait a minute.
哎 ，Kathy， 等一下。
Susan tells me you're a photographer, Richard.I'm the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Have you seen the exhibit at the photography center? Oh, by the way, my name is Robert.
Richard, Susan 告诉我你是摄影师。我是一家艺术杂志的图片编辑。你去摄影中心看那个展览了吗？哦，对了，我叫 Robert。
对岸开始的时候 ，Richard 从放食品的桌子那儿过来和 Susan 的一些朋友打招呼。Marilyn 把自己的丈夫 Richard 介绍给这些朋友。当她正准备给 Richard 介绍这些朋友的时候，被 Susan 给打断了。
为什么呢？因为 Susan 看到了自己的朋友 Kathy 在那边，她急着要 Marilyn 和 Kathy 见个面，所以才打断 Marilyn 对 Richard 说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也就是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呢，他就叫 Richard 自己来做自我介绍，他呢就带着 Marilyn 去见 Kathy 了。
Susan 呢对 Richard 说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 自我介绍。”哎，小华，说到自我介绍，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来表达呢？
要说 introduce yourself，
对，那 Susan 呢也可以说 Richard， you will have to introduce yourself。
在这种社交场合，有时候有认识你的人把你介绍给你不认识的人，有时候呢你就得自我介绍。Robert 是一家艺术杂志的图片编辑，他知道 Richard 是摄影师，所以呢就开始和他谈论起摄影中心的展览会。
如果知道对方的职业或爱好，那是开始谈话的一个最好话题了。俗话说，三句话不离本行，和对方谈他的职业，就不大会出现冷场的尴尬局面了。
在美国去参加 party， 往往呢碰到的大多数人你都不认识，那你跟不认识或者说刚认识的人谈话的时候，一般就可以从天气啊、交通啊这些不大可能产生争议的话题开始。比如我在来参加 party 的路上塞车了，或者这两天非常冷，或者非常暖和等等，然后随着话题的展开就可以天南海北的聊了。
不过呢，一定要避免有争议的话题，比方说政治问题、外交政策或者妇女的堕胎权等等，因为大家都是初次见面，不知道谁支持民主党或谁支持共和党，谁又是自由派谁是保守派，如果话不投机，主人和客人啊面子上都不好看。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的第三段，这里讲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离开了 party 以后，两个人坐公共汽车回家。忙碌了一天后，两个人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这辆车去 Riverdale 吗？
Yep, I'm headed that way.
对，我是去那个方向。
Good. Marilyn, after you.
好， Marilyn, 你先上车。
The bus is almost empty. Do you want to sit here?
车上几乎空无一人。哎，你想坐在这儿吗？
That's fine. Well, I think we escaped.
行。哎，我想我们终于逃脱了。
Escaped is the right word. That party might go on all night. Can you believe it? Susan and Harry wanted us to go dancing.I can hardly stand up. I'm so tired.
用逃脱来形容真是再合适不过了。那个 party 没准要开个通宵呢。Susan 和 Harry 还要我们去跳舞，你能相信吗？他们居然会提出这样的建议，我连站都快站不住了，快累死了。
Richard 在上公共汽车之前先问司机，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这趟车去不去 Riverdale?
如果不是经常坐公共汽车，下车还是个麻烦事儿呢，因为司机啊一般都不报站名。有一次我的汽车坏了，坐公共汽车进城，自以为认识路，结果呢就坐过站了。Can you believe it?
Can you believe it? 和 Marilyn 用这个说法的意思是一样的，不是真正问对方你是不是相信，而是表示啊很惊叹。你说 Can you believe it? 实际上就是你能相信吗？我竟然会坐过站呢。
Marilyn 谈到 Susan 还请他们去跳舞的时候说 I can hardly stand up. Marilyn 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连站都快站不住了，别说跳舞了。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 I can hardly see anything. 我几乎啊什么也看不见。
They have hardly any money left.他们几乎身无分文。
小华， I can hardly wait to hear the next section. 我迫不及待要听下一段话了。
那我们就来听课文的第四段。这是 Richard 和 Marilyn 两个人在回家的路上坐在公共汽车上的对话。
It's almost midnight.
快半夜了。
Yes, but the dance clubs in the city are just getting started. You didn't want to go dancing, did you?
是啊，可是城里的舞厅才刚刚开始热闹呢。你并不想去跳舞，对不对？
Oh, no, not really. Remember the concert?
啊，不，我不想去。你还记得音乐会吗？
The concert? 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音乐会？那似乎已经是昨天的事了。
I know. But remember, at the concert, we were talking about our plans for the evening.
就是啊。不过你记得吗？我们在音乐厅里边商量今天晚上要怎样过的事儿。
That's right. Weren't we planning a quiet evening with just the two of us?
对，我们不是打算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静静地度过这个夜晚吗？
Something like that.
是那么回事儿。
It didn't quite happen like that.
可是没有如愿以偿。
Not yet.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
小华，在这段对话里 ，Marilyn 说 "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那似乎已经是昨天的事儿了。他不会是真的忘了吧？
那当然不会。这呢，又是口语中常用的一种夸张的说法。比如说，一个人度假后刚上班不久，就说我好像好久没度假了。同事说，你不是上个星期刚从夏威夷度假回来吗？他就说，夏威夷 ？That seems like months ago。那好像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了。再夸张一点，还可以说 That seems like a lifetime ago。 那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
是 Marilyn 说呢，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计划泡汤了。然后 Richard 回应说 Not yet。 这个短语它的意思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现，但是它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这个没有发生的事情仍然有可能发生。比如朋友问你，你买了那台你喜欢的袖珍电脑了吗？你如果还没买，不过仍然打算买，你就可以说 not yet。 如果没有买也不再打算买了，那你就不能这么说了，
那就直接说 no。 那我现在要问你，我们听了第五段课文了吗？
Not yet
就是说还没有听，但是我们马上就要听。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乔治华盛顿大桥到了。
Oh!Thank you, driver. I get off here.
谢谢你，司机，我在这儿下车。
Not until right now. You see, here we are, just the two of us, riding the midnight bus to Riverdale.
我们的计划一直没能实现。可是你看啊，我们现在就是两个人，半夜坐在开往 Riverdale 的公共汽车上。
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真好。
听完这段话之后 ，Richard 刚才说的 "not yet" 那句话就更好理解了，因为他又说 "not until now"， 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完整的句子应该是 "it didn't happen until now"， 也就是直到现在，我们两个人想单独在一起的愿望才算是实现了。
不过，他们两个人不是在餐厅里享受浪漫的烛光晚餐，而是坐着公共汽车回家。
那即便如此 ，Marilyn 还是挺知足的。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这句话虽然是问句形式，但是呢，实际并不是在问话，而是感叹。如果说 Isn't it nice that you made it to my birthday party? 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你能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真是太好了。
好，听众朋友，现在全课的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请大家再完整的听一遍这次课文的录音。
Judy, Robert, Anne, and Tom. This is my sister-in-law, Marilyn. She's married to my brother, Richard. He's over there, by the food table.
Hi, how do you do? Robert, Judy.
I'm sorry. I'll never remember all your names.
Oh, that's all right. Learning a lot of new names is never easy. It's nice to meet some of Susan's family. She talks about you all the time.
Richard and I went to hear a concert. We didn't know Susan and Harry would be there, too.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Hi, everybody.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And this is...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Richard, you'll have to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 I just saw Kathy, and I want Marilyn to meet her.
See you later, Richard.
Kathy, wait a minute.
Susan tells me you're a photographer, Richard. I'm the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Have you seen the exhibit at the Photography Center? Oh, by the way, my name is Robert.
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Yep, I'm headed that way.
Good. Marilyn, after you.
The bus is almost empty. Do you want to sit here?
That's fine. Well, I think we escaped.
Escaped is the right word. That party might go on all night. Can you believe it? Susan and Harry wanted us to go dancing. I can hardly stand up. I'm so tired.
It's almost midnight.
Yes, but the dance clubs in the city are just getting started. You didn't want to go dancing, did you?
Oh, no. Not really. Remember the concert?
The concert? 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I know. But remember, at the concert, we were talking about our plans for the evening.
That's right. Weren't we planning a quiet evening with just the two of us?
Something like that.
It didn't quite happen like that.
Not yet.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Oh, thank you, driver. I get off here.
Not until right now. You see, here we are, just the two of us, riding the midnight bus to Riverdale.
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各位听众，整个课文已经听完，现在我们提几个问题，请大家用英文来回答。在提出一个问题后，我们会停顿几秒钟让大家回答，然后我们再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答案。现在开始。
Who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meet at the party? They saw lots of Susan's friends.Richard met Robert. What did Robert do? He worked as a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enjoy the party? They sort of did, but in the end, they were glad that they escaped.Did Richard and Marilyn manage to have a quiet time with just the two of them? They eventually did, but on a bus to Riverdale.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第28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的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限制中国生产视频监控系统的海康威视购买美国技术。纽约时报说，美国政府的计划相当于把海康威视列入黑名单，也是特朗普政府第一次以参与监控和拘押大多为穆斯林的维吾尔人的活动为理由而惩罚中国公司。海康威视是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监控产品厂商之一，如果被美国列入黑名单，任何向海康威视出售零部件的美国公司必须先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获得批准后方可销售。纽约时报说，美国政府可能在今后几周内做出决定。在中国的股市上，海康威视的股票星期三下跌了 5% 左右，接近跌停的最低线。中国外交部星期三说，中国反对美国污蔑中国公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敦促美国为中国公司提供公平和非歧视的环境。海康威视星期三早些时候通过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回应说，该公司从未因新疆人权问题受到任何政府和任何人权机构的调查取证，并称该公司没有在新疆做过任何不恰当的行动，并且已经主动聘请美国专业人士对公司在新疆的业务进行独立审查。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中，大约3/4的公司受到美中贸易战的负面影响，40%的公司考虑或已经将生产制造设施转移到中国境外。北京的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星期三公布了美国和中国相互大幅度加征关税后，对大约250个成员进行调查的结果。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随着美中贸易关系的紧张，20%的美国公司说受到更多中国政府的检查，15%的公司称在申请执照或其他许多许可方面要花更长的时间，在中国监管和政府检查方面遇到更多的麻烦。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立式金属文件柜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双反调查，如果商务部确认存在倾销及不公平补贴，国际贸易委员会也确定这些行为对美国生产者造成损害，商务部将对中国进口立式金属文件柜征收反倾销税以及反补贴税。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在6月14日或之前做出初步决定。美国去年从中国进口了价值大约4520万美元的立式金属文件柜。中国驻美国大使指责美国的谈判官员经常在即将达成部分协议的最后一刻退出，并且表示中国对重启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持不着急的态度，但是与中国谈判达成协议的大门仍然敞开。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星期二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中国仍然愿意继续跟美国同行谈判，争取达成协议，但是批评说美国不止一次在达成部分协议后第二天就改变主意。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进行到今年4月底的时候，两国都公开宣布取得了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5号在推特上宣布将把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到25%。特朗普说中国试图重新谈判，这样太慢了。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说，中国看来放弃了已经做出的承诺。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星期一在日内瓦举行，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阿扎尔在开幕当天呼吁中国允许台湾取得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身份。阿扎尔在会场外受访时说，美国支持台湾成为世卫大会观察员，台湾过去曾经以此身份参加世卫大会。阿扎尔也在世卫大会开幕式的发言中对台湾再度未能如2008年到2016年一样以观察员身份获邀与会感到遗憾。擅自闯入美国总统特朗普海湖庄园的中国女子张玉静向法庭表示希望自己辩护。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收听今天晚上5月2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一宣布，将对华为的禁令延迟90天实施，到8月中下旬才会开始生效。而此前一天，许多美国企业展开了对华为的新一轮封锁。谷歌宣布停止与华为合作，今后华为手机将无法使用安卓系统。美国芯片商高通、英特尔也表示停止对华为供货，软硬件都被断粮，是否给华为带来致命的影响？美国的90天宽限期能够让华为缓过来吗？华为创办人任正非在星期二说，90天没有意义，华为已经做好准备。那么华为到底准备了什么？能不能保住其全球市场？另外，深陷贸易战火的北京当局还有能力出手搭救华为吗？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时评人来谈谈他们的看法。第一位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独立时评人张寻先生。张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玉文，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生，也是网络通信专家吴乐宝先生。吴先生您好，欢迎您。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就先请张寻先生来跟我们说明一下美国政府方面的最新行动。商务部在星期一做出的这项宣布，给予了华为90天的所谓的临时通用许可证，有一些媒体把它形容是90天的宽限期。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这样的一个临时许可通行证，它到底给予了华为什么样的许可呢？
是这样的，我大致看了一下哈，这个是在昨天，就被美国时间昨天星期一下午它宣布的。这个许可证按照我的理解呢，它应该主要是为了照顾现在华为现在的用户，包括华为的采用华为设备的运营商，以及呢使用华为手机的这些用户。那么在这90天之内呢，它还可以呢继续的进行网络的升级呀、可以继续采购零部件呢，但只是针对现有的设备和手机的。那么它是一种，而且美国商务部特地强调说，这不是我们态度的软化，而是出于这种维护这种现在用户的利益。所以呢，我觉得任正非说的是对的，他的这个九十天期间这个时间的宽限呢，对他整体上他的商务部的美国总统行政令的决定，对华为的一些断供，那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是，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电视屏幕上，观众朋友可能也可以看到，这是美国商务部在昨天的宣布声明当中，它是主要说到临时通用许可证呢，允许华为购买美国制造的商品来维护现有的网络，给现有的华为手机提供软件更新，并且给美国商务部留出空间，来为目前依赖华为设备提供关键服务的美国还有外国电信供应商来制定适当的长期措施。所以也像张群先生刚刚所说的，这个许可证虽然允许华为来购买一些美国制造的商品，但是华为是仍然被禁止购买美国的零部件来生产他们未来的新产品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吴乐宝先生，您又是怎么样看待这个商务部的最新宣布？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90天的一个临时执照啊，华为能够做些什么？也有人说他有没有可能利用这3个月的时间来尽量抢购他所需要的这些美国制造的商品，您的看法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可能是，就是华为它可能在准备这一天的到来，它已经准备了好几年了。就是说，在这个之前的时间内，它应该就是像任正非所说的那样嘛，华为确实已经准备了能使用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零部件。所以这个90天的话，对于华为来说，我感觉意义不大。那个关于它还有一个就是， 不光是硬件方面，在软件方面的话，就是谷歌公司开发了这一套安卓系统，就是是需要禁止这个华为使用的。但是这个安卓系统它有两个版本，第一个，谷歌实际上禁止对华为使用的是这个提供那个 Google Service 的谷歌套件这样一个服务，能够让这个安卓手机来使用谷歌地图、谷歌 Play 这样一些东西。但谷歌还有一个版本的安卓是它是一个开源程序，这个的话就是按照目前的法律是还没有办法来禁止华为使用这样一个东西。但是这个版本的话对于中国大陆的华为手机可以说是影响不大，因为在中国大陆的话，因为中国大陆中共的网络封锁，这个谷歌套件在中国大陆是用不了的，如果不翻墙的话。主要对华为手机的影响应该是华为的海外市场，我们也看到华为的海外市场已经占了华为手机很大的一部分份额，所以我想的话这个软件方面对于华为应该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冲击。这个90天的话在硬件方面我不觉得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是，那我们也来看看在今天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呢，任正非他也在深圳总部召开了一个新闻记者会，跟很多的媒体来进行交谈呢。那么他在今天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他说美国政客低估了华为的力量，华为也能够做美国芯片一样的芯片。我想先请张巡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您怎么看任正非说这个美国的政界低估了华为？那么华为到目前为止仍然非常强硬地表示说他们做好了准备。先请您谈谈您的看法好吗，张先生？
好的，那个是的，我其实这个显然刚才像吴先生说的，华为呢，它在过去至少我觉得在因为从2011年呢，美国政府开始调查它的，就是否决了它收购三叶公司的案子，然后呢以后有一些不停的有一些传闻，然后到去年2017年了，中兴公司呢遭到调查和惩处。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华为肯定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他自主研发的部件，包括和关键技术的开发，那么包括他特别是在可能在过去几个月大量的提前的采购。但是呢，这里边就是说，比如说 EuroAsia， 比如说Rosenblatt 这些公司呢，那么他的专家都认为，没有，如果美国现在这种行政令禁止向华为供货，不仅是美国的产品，而且包含美国产品，这个，比如说你这里边含有美国的部件在25%以上的，那么呢，它都在它的禁运之列。那这种情况下呢，认为华为呢现在它的生产和它的技术很难落实，我觉得这些都是专家了。任正非这么说呢，如果你看他现在自从他高调出台，这个来替华为说话发声，以前他很低调的，那么他都是有一种宣传的味道。所以呢，我还是更相信美国专家的看法，认为这种禁令呢，对华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说如果能够自主的话，这可能是很难的事情。
是，那么吴先生，吴乐宝先生，我想继续请您谈谈任正非在今天的这个记者会上，他还提到了一些内容啊。他提到说华为不会出现极端断供的情况，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在春节的时候呢，我就判断美国打击的时间出现是2年以后，所以有充分时间。孟晚舟事件，我们意识到可能时间推前了。在春节加班期间呢，5000人都在加班，好多人都不回家，抢占时间奋斗。五一节也是一样的，很多人都没回家，本来要下个月，那么这个月就准备的差不多了。那么吴乐宝先生，您刚也提了，或许这个华为已经准备好了1年或者更长时间的这个储备了这样的一个零部件来应对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种制裁行动啊。但是这些储备的这些零部件，或者是他所谓他自行研发的这种系统，能够抵挡这个长时间的抵制吗？您认为华为利用这些他们过去储备的这些零部件也好，或者他们自我研发的这些部件，最长能够撑多久呢？
嗯，这个要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美国这个禁令的话会对华为实施多久，还有会有多么广的一个范围。现在已经有了几家包括芯片供应商，包括安卓公司它的软件供应商都已经来说表示要严格的来执行这个禁令。然后海外的供应商，就是有一家在欧洲的企业也表示它要严格执行这样的禁令。但是我们知道作为一个手机的话，它的部件它的手机部件它来自方方面面，它有它的芯片就是会牵扯到很多供应商，还有它的手机这个触摸屏，它的包括华为现在这两年的手机主打作为摄像头的一个东西，实际上我们知道它的摄像头也是来自它这个主要来自日本供应商。就是我想的话，就是在这个实施的将来，会不会有将来会有进一步的国际协作，包括所有的民主自由国家或者大部分来说吧，欧洲的像日韩都加入这样禁令。如果大家都能够通力合作的话，我想对于华为的打击应该是比较致命性的，由于对于它的海外市场。
嗯哼，特别您提到这一点，我想请吴乐宝先生继续谈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芯片商高通、英特尔都说要停止对华为供货，可是在这个时候台湾的台积电说他们不会停止供货，会继续的对华为供货。那么有一些中国媒体就以此来报道说华为有救了。那么就像您刚刚所说的，要看看这些其他的国家或地区会如何的来看待美国的禁令。那么针对台湾台积电的这种做法，您觉得对华为能够产生多大的帮助作用呢？
嗯，帮助作用肯定是有一些的。我们知道台积电它有它的芯片代工技术，在一些原材料的加工生产方面它在国际上是有一定地位的，对于华为的帮助应该是很大。但是就是单独这一家企业宣布会对华为这个持续供应，我想是整个不能从这个整体意义上来救得了华为的。但是我不意外这件事情，因为台积电它的产品的话在中国大陆很有市场，包括尤其在中低端机的市场里很多企业在使用台积电的生产的芯片。所以这个的话台积电现在表示的一种这个倾向于站在华为的立场上的一些姿态并不特别意外。但是我想如果就将来的话，美国如果能够进一步推广它的禁令，现在制裁华为主要是华为它和伊朗的这样的一些关系。其实华为它本身也在中国大陆它的作恶非常严重，比如说现在那个在中国的新疆东那个维吾尔地区的这个天网工程，这个无孔不入的社会监控，这个华为公司在背后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华为它其实是和伊朗的一些公司一样是一个邪恶的企业。我想美国将来是不是可以考虑对华为采取更严格的一些禁令，不光是禁止，就是对于华为的供货商，就是对于也采取同样的一些制裁手段。
是，稍后回来我们还会继续的来探讨美国方面的一些做法。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络聊天室里面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或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提出。我们来看看第一位，就是署名叫 Shuffle Blues 这位网友，他说开源系统的协议无法禁止使用安卓系统，只不过谷歌的框架服务用不了，本土手机厂商都是深度定制的，而也并非业内人士，所以真的是否有这么严重不得而知，观望中。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Richard Yu 的这位网友，他说这个90天只是为了不使得海外那些用华为手机的用户着想的一个好法，不使得那些用户的无妄之灾造成大混乱，根本不是为了华为，认为是为了华为的全都没有领悟到美国商务部的意思。那么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稍后我们也会针对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来谈一谈。我想是不是先请张巡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从上个星期特朗普总统签署了这个行政命令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到美国商务部把华为还有68家的相关企业列入管制的黑名单，时间很快，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立刻看到了有许多的美国的这些顶级科技企业也加入了这样一个抵制或制裁的行列。为什么会有这么快速的反应在美国的业界当中呢？您的看法？
我感觉有几个原因吧。首先第一个呢，他这个无论比如说像谷歌，他以前他还甚至想过有些清零计划啊什么的，
是
好像跟国内就说跟中国那边呢非常亲善，可是 现在是美国总统签发了行政令的，那美国的这些大公司它都有自己专门的法律顾问，它有法律总监等等的，那么他们对于这种法律性的东西他的回应往往都是很迅速的，所以因为他必须得做的，他早做不如晚做，对吧？早做的话他有一些主动。那么另外一个呢，我感觉一个原因就是大环境，现在呢这个从整体的美中贸易战，还有特别是包括 Skinner 这个国务院他的一个官员提出来，甚至是文明之争，那么整体上今年他整个对美国这边呢对中共这边的负面的这种印象，整体美国的印象呢要比以前要大得多。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谷歌本身以前因为京津计划呢受过诟病，那么这些，而且呢像比如说刚才吴先生提的那个新疆的关于这个人脸识别监控啊，那像美国的这比如赛灵思公司，那就你合作的也关系很深。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如果从公关的角度如果不做出迅速的反应，对他们不利，所以呢这个是一方面。另外美国高科技企业一方面呢在跟中国公司合作，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受到中国政府的限制，他很难进入到中国市场去，所以呢如果美国政府他下了决心他要给他施加压力，那么美国企业也愿意配合，因为这样的话呢将来他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压力进入中国市场呢，这也是好事儿。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禁令，其实呢川普总统签的禁令已经拖了好几年了，那么就是一次次的想签又不签又被搁置了，那么因此呢现在在大环境对于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争端比较强烈的情况下，我相信这些美国科技公司呢也都早就有准备，知道这次估计要签了，所以他们的准备比较早，因此呢他们反应也很快，这样显得比较迅速一些。
是，那么吴乐宝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一连串的美国企业迅速的投入到这样的一个制裁的行列？他们的这些决定和宣布具有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意义？那么刚刚您也稍微提到了对华为可能带来的一些冲击和影响，是不是能请您再进一步的给我们说明呢？
我首先我想的话，这是目前的，就像刚才张先生说的，现在有一个大环境，一个是就是这个美国总统已经签署了这样的一个命令，首先它是在美国是有具有一个法律效益的，这些公司它在美国必须要遵守美国法律，这些公司这个反应快，所以是也是不奇怪的。第二个，它是对这些企业的决定对于华为的这个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是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它是从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一起来打击华为，而且我想的话就是随着这几年就是中共他所作所为，他的作恶，包括就是中共背景很深的企业，像华为、像中兴这样的企业，他在中共作恶背后提供的支持，被越来越多的就是西方世界的人们，包括政客来认识到之后，这样就是未来，我希望或者我想我也预测，这个就是对于这样的公司的打压、打击的话，制裁的力度也会不断的是加大的。就是
是，那吴乐宝先生，刚刚我们也听到张巡先生特别提到了谷歌，那么我们知道中共方面禁止谷歌在中国时间也差不多快十年了，那么现在反过来是谷歌要禁止华为来使用它的操作系统，有人觉得这是谷歌应该做的，甚至还有评论人士说这个谷歌是不是应该考虑禁止让所有在中国的手机来使用它的操作系统，您是怎么样看待的？那么您又是怎么看待谷歌从原来很想进入中国市场到现在加入到美国政府一起来制裁华为的行列呢？
我想这第一个是谷歌它本身的话，它对于中共的邪恶性它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就是西方的不管它的企业也好，媒体也好，政府也好，可能在过去尤其在六四之后的这已经是30年的时间里，开始可能是对于中共都有和平演变的幻想，包括对于中国企业在中国入市之后，希望他们能够遵守这个世贸的规则，遵守这样在二战之后几十年来西方形成的自由民主的一个规则的框架下来运行。但是我们看到是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企业，对这些规则他们是能回避就回避，能钻空子就钻空子，所以说大家都是逐渐的认识到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利益相关的问题，比如说谷歌它在华的话，就是它没有退出中国之前，在中国是有一定的市场份额的，但是它最后就是可能根据它在反复权衡之后，对于它的企业文化、它的企业信仰的冲突和它利益冲突之间，在十年前它做出了抉择，退出了中国大陆。现在的话，它响应这个美国政府的这样的一个禁令，来对华为作为进一步的禁止。这些事情我想都是积极的。对于全面的禁止华为使用安卓系统这样一个提法的话，我想这个在法律上可能，这个我肯定是全面支持的。
不只是华为手机，很多人建议是全面禁止所有在中国生产的手机来使用这个安卓系统。
就是从法律上，从我个人来讲，我是支持这样的一个决策，但是可能就是从立法方面的话，还需要就是一些立法上的探索和一些突破。比如说安卓，就是安卓的那个版本，我已经说过，它是有一个开源系统的。是现在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法律来禁止这个，在禁止中国的企业来使用这个开源的这样一些软件？这方面的法律就是好像还没有太具体的规定，所以说在未来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可能会有另外的一些看法吧。
嗯哼，好的，我们再回来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面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或意见呢？下面这位署名叫 Chris 黄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如果海思芯片好用，那就不是备胎了，就不要搞什么六个月的库存了，不需要懂技术，用脑子急转弯就能想明白。人总赌的是贸易战六个月内结束，赌赢了华为可能活，赌输了华为就完了。另外呢，还有几位网友的看法。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Colin Chen 的网友呢，他说，就算不针对华为，美国也会必然对世界老二下手，不管是苏联还是日本，亦或是现在的中共国。这一点我就想请教我们的张巡先生来给我们回答。那么中国方面呢，特别是官媒的宣传，一再的是以这个美国方面举国之力来打击中国的一个企业，那么特别也是对中国的这个 5G 技术的发展感到害怕，所以才会采取一连串的制裁华为的措施。那么现在这位网友说，即使不是对华为，美国仍然会对世界第二的国家来进行打击，不管是苏联还是日本，您怎么样看这样的一种观感呢？
这个就是大家经常说的这个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大家觉得这个美国呢，只要你是世界第二的，毫不犹豫的打击。比如其实这里边呢并不完全是这样的。美国在这个比如说在跟欧洲的合作、日本的合作中间呢，它并不是说真正打击你。那么合作是主要的。在跟日本的这个贸易方面呢，它如果说有贸易纠纷、有些不公正的这样的一个不平衡的情况，那么它寄出它来，因为它是最大的市场，那么它就觉得自己本国利益作为吃亏的话，不管你是老二还是老三，它都要去做的。那么好的，日本呢，它本身是在它的一个政治体制和它意识形态上没有冲突，那么大家调整就好了。而跟苏联的主要的因素呢，苏联其实它也没到过老二，当然军事力量可能到过老二，那么它的打击呢也在军事力量，而不是它的经济力量。那么跟华为这边的就是说最主要有这么几个问题哈，我们具体问题具体看。它第一个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中国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不仅仅是有这个中国政府可能通过华为得到一些相关的情报信息这样的一个对于国家安全的危险，华为本身它得到政府的大量的投资和支持，那么也说明什么，它华为是符合中国政府的战略，这个国家战略，同时它采取的一种竞争的一种无限资源的策略，这我以前也讲过，它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或者重商主义行为，这个是美国它要打击的。那么另外华为也确实它有证据，比如说通过 Skycom 啊，跟伊朗啊，甚至跟阿富汗塔利班呐、跟叙利亚等等，它都有一些美国禁止的，利用美国的技术、美国的产品去服务于美国明确禁止的国家，这个是美国这边那肯定他坚决要反对的。那另外呢，窃取知识产权指控，现在至少有好几个案子，他有20几项指控，那么至少两个案子他现在在打官司。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你这个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你的国家战略呢，你都可能对美国产生直接的冲突。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5G 网络由你来安装，由你来控制，那么就会对这个西方世界呢，它产生随时的这种安全的威胁。那这些都是一些非常现实的考量，你也不用去看什么老大老二这种更加宏观的这个宏大叙事，没有意义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关华为的相关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